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要从十九节读起。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，莫迪改坐在朝门。前面我们已经读到以斯帖被立为王后，王把冠冕戴在他的头上，并且还在全国普天同庆，大摆宴席，甚至于把那一天定为国定假日。但就在以斯帖被立为王后之后，遭拒处女的活动仍然继续。这也让我们看出，也许以斯帖王后的位置并不稳固。有些学者认为，大多数波斯国的王后都来自七个贵族的家庭，这些有出身背景的王后因着家族的势力对王有一定牵制的作用。但是以斯帖是平民出身，没有任何身世和背景，因此虽有王后的位置，却完全没有任何权力。或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以斯帖不公开他是犹太人的身份，免得他受到更不公平的待遇。而在第二句次遭拒处女的时候，莫迪改坐在朝前，也就是说莫迪改开始在波斯国中任职。朝门前是一个公开审判的地方，波斯王的官员坐在那边审判，而被审判的人则是站在朝门前。这官职是在中间的位置，并不算高，这样的官职也不能直接到朝中去见王，因此莫迪改都必须经过以斯帖向王传话。在以斯帖记前六章中有七次提到莫迪改在朝门前，十九节这里是第一次，二十一节那里就讲到莫迪改坐在朝门，而第三章第二节那里也讲到在朝门的莫迪改不向哈麦跪拜。接着五章九节，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。九章十三节，哈曼看到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。六章十节，王对哈曼说，向坐在朝门的犹太人莫迪改去行。六章十二节，莫迪改仍回到朝门。好像在前面六章莫迪改和朝门有个非常亲直接的关系，一直到了八章一节，哈曼被对付了之后，莫迪改才来到王的面前。以斯帖当上王后之后，莫迪改开始任职在朝门前。二十节，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，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，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，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。以斯帖成为王后之后，他和莫迪改的关系并没有改变，仍然是非常的亲密。莫迪改说的话，他就遵从。一开始莫迪改就叫以斯帖不要让别人知道他是犹太人，因此以斯帖成为王后之后仍然没有公开他犹太人的身份，这样持续了约有五年。接着二十一节，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，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，辟探和提列恼恨亚哈水鲁王，想要下手害他。宫里的太监是服侍王起居生活的，其中又有两个太监是看守门的。守门的太监知道王进出的时刻，同时也是外人要进去见王的第一道防线，通常都是使用对王忠心耿耿的太监。在历史上的波斯王死在他臣仆手下的不在少数，就是薛西王最终也是死在他臣仆的手下。这时候有两个太监名字叫辟探和提列，他们恼喝亚哈水鲁王，想要杀王。辟探的意思是 in their wine press， 是压榨的意思，而提列呢是 strictness， 非常严格的。这两个都跟人的情绪是有关的。圣经 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恼恨王，只说他们要下手害王。22节，莫迪改知道了，就告诉王后以斯帖，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。因为莫迪改正好就任职在朝门，这也是神主宰的权柄，让他有机会进出朝堂之上的人。他知道了这两个太监的计划，就告诉以斯帖，以斯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于王，并且让王知道这消息的来源是莫迪改，他是要把功劳归给莫迪改。23节，王就查这事，果然是实，就把恶人挂在木头上，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。王的人身安全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事，因此王听了以斯帖的报告之后，马上派人开始就查这件事情，查案的结果果然是真的，因此这两个人很快就被抓，并且被挂在木头上，并且呢把这件事情记载在史书上。事实上，莫迪改在这里立了大功，王却没有马上赏赐莫迪改，甚至于他还忘了这件事情。这也是神主宰的权柄，因为在关键的时候，神要亲自来提醒亚哈水鲁王，借着让别人读史书，让他想起这件事情。这里我们看见神隐藏的手，因为莫迪改现在得奖赏，不是最好的时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？在有些服事中，你非常的尽心尽力，却看不到果效，好像神也没有任何的赏赐。这不是神忘记了，神都知道，神是要在等待更好的时机，更关键的时刻，才来把你提拔，带你到高位。今天我们只需要忠心做我们该做的，到那一日，神要照着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他们得救之后所行的来报答个人。接着我们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。记得我们昨天说，亚哈水鲁其实指的就是你和我，或者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。以斯帖记是一本图画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是怎么样蒙恩，一个人是怎么样得救的。首先，以斯帖接受莫迪改的安排，参加了亚哈水鲁王要选立皇后的活动。莫迪改预表圣灵，以斯帖预表我们的灵，这说出我们的灵被圣灵点活了，并且在圣灵的差遣之下，要让我们的魂看见灵的美丽。那我们就要问，我们的灵是怎么被点活的呢？罗马书10章13节到15节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传福音报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原来神差遣传福音的使者向你传福音，而当你听到这些福音的话语的时候，就像约翰福音6章63节所说，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当你听福音的时候，听见的是话，进到你灵中的就成为圣灵，这圣灵就点活了你。你的灵被点活之后，到有一天让你真正看见，这是有一段潜伏期的。这潜伏期有多长呢？在以斯帖记2章中，我们看到以斯帖被送到王宫的女院，在那里整整花了1年的时间，才有机会见亚哈水鲁王。而在我们每个人的经历，有的人很短，或许几秒钟，他听见福音了，他的灵有反应之后，他的魂马上就认知了。也有些圣徒这潜伏期会有10几年。总之，必须要有一天，我们要真正的看见这重生的灵是何等的纯洁，何等的真实，何等的美丽。与你接触的所有其他女子， 都更吸引你，而这时候你就愿意把王冠戴在他手上。或许我们可以说，这个时候你重生了，而圣灵呢，在你身上也有位置了，他能够坐在槽门。虽然这时候的你还不认识圣灵，而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，仇敌撒旦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阻挡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。他会拆屁探和提列，经由你的情感要来陷害你，要来置你于死地。而圣灵会提醒我们重生的灵，让我们的魂知道有这样的危险。我们魂的功用除了情感之外，还有心思和意志。这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心思里详细的考察，追究这件事情是否属实。一旦查了知道果然是真的，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做一个决定，就是把从撒旦而来那负面的情绪挂在木头上，这样就免于我们被害进入死亡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属灵的经历，这是每一个人都要有，只有到这一步你才真正的得救。也就是当你看到救恩的美丽，还必须经过你心思的功用，最终做一个抉择，愿意脱离死亡，得着拯救。福音它不是一个知识，而是你听了一个福音的信息，你觉得很好，经过你的心思审查明辨之后，你决定接受，并且带下你第一次属灵主观的经历。对于大多数基督徒而言，第一次对神主观的经历是借着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看见神爱你了，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牺牲他的独生爱子。你接受了从神而来的爱，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借着这样的相信，你就脱离了火湖的死亡，并且得着了永生。就像以斯帖被立为王后之后，马上借着莫迪改的帮助，把撒旦的计划告诉亚哈随鲁。亚哈随鲁认真细查了这件事，就把那两个人处死，让他自己脱离死亡，从死中得救。真正的救恩不只是知识上的明白，更是一个属灵主观的经历。我们大多数人也跟亚哈随鲁一样，得救了之后很快就健忘了，没有持续的感恩，也没有把圣灵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。但不论如何，我们的救恩的道路已经开始了。如果我们与马太福音13:1-8做一个对比，我们也能看到一个人听过福音之后所带下来的结果。如果种子是撒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，这一个人听不进福音的信息，因此他没有得救。第二种，落在土浅石头地，土不深，发苗最快，可是太阳出来一晒就枯干了，因为没有根。这个人得救了没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看。第三种，落在荆棘丛中，是长了，不过却被荆棘挤住了，没有办法结实。我们说他蒙恩得救了，却没有得胜。而第四种，落在好土里，有结实，有100倍，有60倍，有30倍。我们就说这个人他是得胜的基督徒。在荆棘丛中是得救却没有得胜，那落在土浅石头地呢？就好像亚哈随鲁王看见了以斯帖，觉得他很好，立他为后，但是在这之后还需要能够听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所说警告的话，知道有两个宦官要害你，你需要用心思就查，你需要做决定，把那让你产生不幸的恶心挂在木头上。你必须要有这一次属灵的经历，你真真实实的知道你已经脱离死亡，你已经得着生命了。当然对某些圣徒而言，这个潜伏期非常的长，但是它可以很短，就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认真的面对这件事情。当我们顺从灵中的感觉，并且经历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第一步的工作，就是让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样， 我们就真的蒙恩得救。虽然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会忘记，但圣灵一直像莫迪该一样坐在槽门，圣灵在那里守护我们，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和欣赏圣灵，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圣灵才真的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主掌权，我们的心也就成为好土，有100倍、60倍、30倍的收成。求主祝福我们，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以斯帖记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蒙拯救的过程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不仅让我们有重生的经历，让我们真实认知，借着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已经脱离了火湖的死亡，我们已经得着永生。帮助我在每天的生活中经常回到灵里，而认识圣灵在我身上今天的带领，也赐给我一个顺服的心智，让圣灵在我身上做主掌权，让我的生活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